好，我们来看第十九章，菩萨众的德行。老师也用了两节做说明。第一节是菩萨行通说。菩萨行通说讲完之后呢，菩萨行到底怎么一回事，通泛的了解之后，就要从具体说明，就是从第二节，从利他行中去成佛。导师不是常说大圣自利利他可以统一，而且是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，对吗？这个第二节就是从利他行当中去成佛。成佛是谁在成？就这个人在成，对吗？那这个成，对这个人而言最圆满的自利就是成佛，所以在利他当中去成佛，就是在利他当中完成圆满自利。从利他当中去成佛。好，我们来看目次咯。第一节一样，那个菩萨行通说，菩萨行通说导师也是用了两个面向在做说明。因为菩萨行通说，那个菩萨行一定会跟空相，一定会说到空，是吗？这在不要说到大圣了，在阿含经就这样说到了，在声闻就这样说到了，就是世尊往昔生中，就在菩萨道菩萨修行的时候，他是多行空，多行空。为什么多行空？他不是说多行无常，那对，但是世尊对于一般的声闻弟子都用无常下手，无常苦无我啊。但是菩萨世尊自己本身呢，在修菩萨道，他是多行空，多行空。为什么要说到空？因为空会跟慈悲有关系，空，所以第一个论点就是空与慈悲的关系，会先个别说空跟慈悲了哈。然后接下来又说到声闻跟菩萨的比较。声闻跟菩萨的比较，大圣啊，之所以能够有悲心呢，而且这样悲心是大悲，在还是生死凡夫就愿意发心，自己还在生死当中，而愿意在生死当中，自利利他，这个要能够大显身手，一定要有技巧。这是什么样的技巧呢？就是空。主要就是空了，但那三心都要有，三心都要有了哈，但主要就是空，空。所以特别第一个论点就会空跟慈悲了，在阿罗婆树枝山会说到德行应该和谐均衡的扩展到完成，就三善根了。但是哈，因为菩萨是重慈悲，菩萨在声闻啊，在声闻我们在案件也常这样看到了。离贪得心解脱，离痴得慧解脱。你看贪嗔痴他只说到对治到两个，就是无贪跟无痴，没有说到无嗔。无嗔就是智慧，就是慈悲，所以无嗔是大圣特有的，大圣特有。讲完了空跟慈悲，接下来就说到了声闻，从声闻到菩萨。因为在印度啊，我们大圣佛号的兴起啊，它不会凭空而升起，不会凭空而升起，它也是有因有缘而升起。从声闻到菩萨，就在说明了，就在说明它不会凭空而起的，他是从声闻到菩萨这个阶段。如果在你看在那个导师早期31年写出来那个印度之佛教啊，导师把它分成五期，对吗？导师把它分成五期。第一期就是声闻为本，是吗？第三期就是菩萨为本。第二期是什么？就是声闻分流的，声闻分流而倾向菩萨。就是倾向菩萨的声闻分流啦，声闻分流，然后到向菩萨。导师会说到啦，就是大圣的起源，刚开始起源那一部分是在声闻出家众的那个就是大众系啊，大众系跟上座系有不同啊。大众部它是年轻的多， 上座部是起老的多了啊，主要是起言八基在什么，就是在大众部。但是一到了那出家众了，声闻出家众呢大众部，但是一开展了起言是这样，但是在起言接下来就开展，那在家居士就有他的地位了啦。但是在起，而且都有很重要的地位，但是在起言那个地方是那个出家众，而且是那个大众部的出家众起言，但是一开启之后起了啊，这个开展了，那就在家居士就非常就重要了，尤其那个菩萨，在家菩萨呢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所以从声闻到菩萨，导师也用了两方面来说他了，就是从念世之师引向出世无我，那引向出世无我的这样的论点来说到从声闻到菩萨。然后从第二个论点，就菩萨行的开展，菩萨行开展也说到了从声闻到菩萨，开展就是导师用了两方面来就说明了，就是声闻出家众发展起来，还有声闻在家众而发展起来。好，这些我们到了内文再做说明。那第二节呢，从利他行当中去成佛，我想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。希望我们再一次的温故知新，导师用了几个论点在做说明，这都有次第的啦。第一个就是三心，三心。先总说菩萨行的大要，根本大要，就是依着三心而行六度万行。这个大要就是学佛三要，是吗？三心。而三心就是无所得为方便，一切自自相应作意，然后大悲为上首，那就是大圣的三心。我们说三心，如果说导师在学佛三要当中，三心不单单是大圣啊，声闻也有三心，五圣共法也有三心，都有这个三心。只是三心的内容有不同，但是都有这样的三心啊，那就是一般世间讲的那个知情意，对吗？佛法讲的受想识，把它充分的开展，最充分圆满的开展就是发大圣三心。好，所以这第一段就会说到第一个论题，就说了三心。第二个就会说到了，第二个说到依三心修六度，是吗？依着三心修六度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说啊做就好了，我们做要依着大圣三心来做，就依着三心啊做哈，大圣的做就六度四摄万行嘛，就依三心修六度，而且我们来看第三个论点，而且是依六度圆满三心哦，依三心修六度，修六度要做什么？修六度就要圆满三心。因为圆满三经是什么？真正的圆满三经就成佛咯。圆满三心就把那个我们的烦恼习气都断尽了，烦恼习气断尽就成佛了，对吗？所以依六度而圆满三心。所以啊，不单单发心，而且要去行，心跟行要合一，不是自己想，不是心里想就可以，不是唯心的心里想啊，就能够成佛道。不是修天色身就能够成这样圆满的佛道。他要行，他要大悲心行。所以啊，如果像那个中国巴大师咯，他在显教菩提道次第广论前面就这样说到，我刚才也这样说到，有因缘啊，就有能力就要进一步修密宗道次第广论，而且他这个两本广论是以密宗道次第广论为高的， 密宗道次第，他修法就跟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路完全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导师这样说他了，而说中国巴所写的那个、啊、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，是要你知道，不是要你依着他修行，是透过菩提道次第广论进修密宗道次第广论，真的是一针见血。真正的一针见血。如果你用这样的严格的观点去看他，中国巴大师写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，不像写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这样的在意。所以导师在《成佛之道自序》不是这样说了吗？依着就是依据太虚大师所说的五圣共法、三藏共法、大乘佛共法。而又参考就是中国巴大师的共下师道、共中师道、上师道，而加上老师说，他说自己在三藏当中的管见，老师的自见就写出，也不是在大陆说那个成佛之道是山寨版嘛，是广论的山寨版嘛，山寨版是不好听的嘛，是吧？山寨版那真的是没眼力的人说的话，不怕祸比祸，只怕不是祸。导师说在三藏当中的管见呢、啊，那真的是超拔，超拔。所以导师不是说导师贤龙太虚大师啊的那个导师贤龙那个，因为我语文不好，文学不好，导师不是有一个名词吗？那个。万峦就是很万山很多那个导师说他是孤峰独拔，导师还这样说，孤峰独拔还这样说，这个孤峰独拔这一峰啊还在太虚大师的万峦当中的一峰。但是你看哦，这样的我是深深觉得这样的孤峰独拔，然后从高然后去善贯彻一切佛法啊，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就凭不是用念死入门，而看到念死入门的极限性，而看到从无常下手的他的极限性。纵然他因为无常而来的大精进、大勇猛，闭关多少、哦、大精进，到底是急求。什么叫做真精进？什么叫菩萨道的真精进？我们都要去思维它了，要去思维它。我当然因为我现在烦恼现前，对吗？常常都在懈怠，常常都在懈怠。但是我们现在是依着法来说，你说修呢？修任何法也还是会有懈怠的时候，是吗？然后南传难道就每一个都很精进吗？藏传每一个都很精进吗？也未必了，因为都有初学九学，都有初学九学。我们这当然都要面对我们自己的身心状况，要老实面对它了。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说明那个法，这个法，我们要充分的去抉择。我不是说马上就要听我说各位好好的去抉择它，否则这些坦白讲哦，我应该现在可以跟各位这样说了。如果这些我们各位没有去思维它，坦白讲，我这一堂课失败，包括前面的啦，包括前面的。如果没有触动到各位，往这方面去，好，我自己来看看，到底是这样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啊，那就太可惜了，那就太可惜，我就对不起各位了。希望能够有一些触动，哇，我讲到这样子对吗？所以要一的六度，要行，要无量劫。空有无碍相应的大悲心行的这样的去行，才能够圆满三心，才能够成就世尊这样的庄严清净庄严的报身，才有可能。这个啊，我们在文会啊，就要让这样的自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非常明确的印在脑海里，印在身心， 印到什么来生都还不会忘记，都还不会忘记。什么叫都不会忘记？一听到这样的话，虽然都不知道，但是很欢喜，不知道很欢喜。哎，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哦，就哎，我们就可以啊，有一些哦，相续，就是往这个方向啊，往这个方向去，否则。这样好的法，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善用它，那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啊，对不起自己。至于其他的哦，其他的我们到了内文再去说它了。希望我这个课判啊，课判，各位有时候看内容的时候，有时候也翻到这个目次来看整个的架构了。我说我们进到林里面啊，进到里面看到一棵一棵的树啊。一不小心就把它分散了，对吗？所以有时候就翻回来看一下，哦，整个的架构是这样。这个我们如果清楚理解的时候，它可以带领我们哦，因为它就有结构性了啊。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有那个思维理路啊，就比较深刻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对整个的佛法的那个架构就会比较容易抓到了，就一次一次的去训练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看内文。菩萨行通说，第一个就是空以慈悲，是吗？第二个就是从菩萨到声，从声闻到菩萨是吗？如果相对来说，导师为什么会说这两个呢？空以慈悲可以说跟理有关系了，那个道理啊，跟他的道理会比较有关系。而从声闻到菩萨呢，可以说跟历史啊，历史那个史实事相有关系，可以这样来去理解它啦，可以这样来。所以导师把它分成这两大类。好，先总赞菩萨道。前来所说的在家出家是耶世尊适应当时的一般声闻弟子说啊，所以在第十九章之前，前面那德行呢、基本上都会说到最声闻弟子，当时一般的声闻弟子来说了。本章的菩萨呢，虽然还是有出家在家的不同，但是主要是耶追踪世尊的精神，发挥世尊的本怀的佛教徒来说，菩萨道他是源于世尊的本教，还是源于世尊的本教了？但他经过三五百年的孕育成长才发扬起来，而他自称大圣，自称大圣。但案件没有说到小圣大圣，在那时候他就自称大圣。因为哈、声闻学者反对他，否定他，就是说他大圣，然后对情有情绪化嘛，所以说对方是小圣，对方是小圣，那个声闻呢就否定大圣是佛说，都在对立啦。对，那现在我们就尽量，因为他是导师，这个都随顺，有时候说小圣大圣随顺。随顺古德来说了，就是这种啊，其实现在可以说声闻圣了，声闻圣。关于菩萨道源于世尊的本教，我们看注脚三了哈。关于菩萨道源于世尊本教，也就是大小共空，大小共空而同源异流，只能够从行愿去分别。这一部分我放了一些注脚，放了一些引文。各位可以去了解导师这句话了，就菩萨道源于世尊的本教，经过三五百年因有成就，所以他没有离开阿含，所以是三圣共法源，三圣共法源，就以阿含为本源，阿含为本源，所以三圣共空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，这里引了蛮多文的，是吗？所以只是让我们各位，现在各位要去看这些文没有问题啊，可以看得清楚了，碰了蛮多对吗？希望大家有因缘就看它，它会让我比较，这个我都是依着导师在导师的说法在解释导师，所以这样我们可能会可以更看到三圣是共法源，三圣共法源，所以龙树菩萨的理解了。但是后期大圣就不这样说了啦。 太虚大师等啊，都是别有法缘嘛，所以才有藏通别缘，是吧？藏通别缘，小始中顿缘。太虚大师都是依着这样嘛，故得这样。所以基本上中国都是认为大圣是别有法缘，但是导师大圣别无法缘，就初级大圣啊，大小圣别无法缘通。这个佛教史，佛教的真实真相，才能够彻底的理解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哦，大圣教虽然是为了适应时机而多少泛化，是吗？所以导师在那个印度之佛教秩序当中就说到了，就是虽然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，中期佛教就是初级大圣，但是挂物泛化之机因甚。但是他根本原理到底是光华灿烂，根本原理光华灿烂，而能够测见佛法真髓的，哦，这几个地方我引的文都特别多，对吗？我相信各位现在看他都没有问题，看这些文没有问题，但是把它消化，消化，好好的感动一下。我们啊，有时候看一些书。消化也不感动，对吗？不感动还不够，我们一定要让我们感动起来。就好像咯，我举个例子，就好像我们说，导师不是这样说吗？久住心，久住心修成了，还没有得定。久住心哦，修成了还没有得定，怎么样才得定？要得清安，心里要起作用，起什么变化？得清安相。所以哦，一样咯，啊，我们读的哦，好像。诶，读懂了，读懂了，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还要一再一再的闻思，让我们心里起欢喜心哦，哦，这个有道理，有道理哦，终于理解，终于理解啊，有那样的那样的哈、哦、那样的情绪反应，当然情绪反应要来的正见的，诶，这样就好像久住心还不够，还要有清安，清安相，这些注脚就带过了哦，各位就去。有时间了、啊、看到齁、哦、不要起烦恼了，看到齁、哦、不耐烦就放下了、这样了，看到不耐烦的时候，或者看到齁、哦、啊心里有点齁、哦、有点不济的时候，不要起烦恼，放下休息。等到齁、哦、心情好精神好的时候，诶，想到了啊、再看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正论了咯，正论空与慈悲。就是先从空与慈悲来说明菩萨道。我刚才说到了，跟后一个论题的，从声闻到菩萨是吗？从声闻到菩萨，主要是在事相上，而这个事相上主要就是在属于什么？就在属于那个佛教史实的。在这里，空与慈悲相对来说，可以比较属于在理上来说它了。当然，这个空与慈悲属于理了，但是它也是属于没有离开缘起相，说它之间的相关性的道理了。好，空，关于这个空，举阿含经证哦，就是空，就是阿含本有的深意啊，而且这个与菩萨道，菩萨是特别有深切的关系。我们看本文了哈，而我注脚有放了一点哈，也放了一点，空跟菩萨道的关系，我在注脚也放了一点。放了一个引文，好，我们来看本文。佛曾对阿难说：“阿难，我多行空哦，中阿含，就这样说。中阿含小空间就这样说了，多行空。对这一点呢、啊，一切论哦，一切是地论就做解释。对这个就做解释，怎么做解释呢？就是世尊以习修，就习往习啦，修习菩萨行位的时候，就因地修行菩萨的时候，菩萨位的时候呢。”多修空住，多修空住，住啊，这住就是三昧的别名啊，就是空三昧，住修空住，因为住就是三昧嘛，就定的一个别名，多修空住，所以能够速证无上菩提，非如是为无常苦住。一般世尊对一般的声闻弟子就是无常苦，但是世尊本身呢，他在修菩萨嘛。对一般的声闻弟子，他这种无常苦，为什么？ 因为那就解脱道啊，解脱就好了，即求解脱，是吧？厌离心中，即求解脱，从无常苦，修了，从无常苦厌离渐渐的去修行。那至于菩萨道就不一样了，所以多修空住。所以这可见呢，导师举那个一切实地论呢，这可见菩萨是以修空为主的，修空，修空为主的，不像声闻那样从无常苦下手。你看这个哦，我也引了几段文，对吗？我刚才的在跟各位说的过程当中了，这些的内容都在引文当中都说到了，包括前面的那些引文都有说到。所以呢，各位好好的去把它思维主角了，好好的把它消化出来。好，导师特别又在几正一含经续品当中了，诸法甚深论空理。诸法甚深论是什么？就是空理啦。菩萨德不应弃，这个是菩萨德，菩萨的功德，所以不应该弃。我们修习菩萨也不应该弃，这样就是空理嘛。所以导师接着用论述，前面还在指经文嘛，接着接着论述，就是从如果从缘起的三法印的生意来说，三法印的生意来说，就是一时相应了，是吗？无常即是无有常性，就是常性不可得空了，本来就是空的意名，对吗？这在注脚也引了几段文，对吗？都当中都有引到佛法概论的了。我再说明一下，我是发好心了，不是说把简单的复杂化了，我是把那个我非常深广的内涵啊，依着导师的其他的著作，把它显示出来了，然后能够让我们对这个第十九章更深刻的理解。那更深刻的理解之后呢，我们对那个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啊，我们又能够更深刻的理解。这样的话哈，我常说了，这样的话对于教化我们自己啊。教化我们自己内在的小孩啊，大有帮助，因为一时相应的三法印是吗？就是一时相应的缘起相，缘起相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慈悲。对一般的声闻弟子，对无常苦的教授，引起厌离的情绪极深。所以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？菩萨声闻都是知苦的，但是一个是厌苦，什么苦？厌离世间苦了，所以要急求涅槃乐。但是大圣呢，菩萨呢，知苦而明苦了。为什么明苦？就是不是高高在上悯别人苦，不是高高在上悯别人苦了，而是悯自他苦，悯自他苦。大家都苦了，不是高高在上悯别人苦了。高高在上，连世尊都不是高高在上悯众生苦了，连世尊都不是，何况我们是吧？我们有什么资格高高在上？所以我们想说，悯苦啊，是悯自他苦了，悯自他都苦，所以愿意在生死当中自利于他。大家一起解脱，因为引起厌离的情绪极深，所以不能够广行利济众生的大事，所以不能够以世尊的精神真精神相应。真精神是什么？精神或是本怀，本怀，我有时候说情怀，对吗？精神情义比较相对来说啦，大悲。所以他们虽然也同样证到涅槃空寂，但是由于厌离心过深，所以就自以为究竟了，就沉滞在空寂性当中。所以阿罗汉这一生报体，他这一生阿罗汉这一生还是随缘尽分的教化众生，但是这一生报体尽了，他就入涅槃，所以自以为究竟。声闻的方便试验性限制了世尊正觉内容的充分开展。充分开展是什么？悲智交融，就这个，就是八地菩萨是无住涅槃，还要尽一大声集结是吗？来沿途收身，所以限制世尊 正觉内容的充分开展。正觉内容很重要，重要的就是大悲，大悲，大悲相应的一切一切的功德。这些我注脚都放了不少了，各位去看它。好，佛是从菩萨而成的，所以佛从菩萨而成，所以菩萨的光位是什么呢？是直从缘起法性空下手。我们要不要观无常？当然要观无常了。但是大圣的怎么去观无常？不要只停留在无常相，要在无常相当中去观察，原来是常性不可得空寂，而幻现出无常相。所以要在缘起的无常相去观察缘起的常性不可得，也要在常性不可得的空寂性当中，就是当体的空寂性常性不可得当中去观察幻现出来的无常相，是这样做观察的，具体的就这样做观察。所以只从缘起的法性空下手，然后见到一切为缘起的中道。什么叫缘起中道？就是不落两边，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，从空即现下手，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。然后无自性，空不生不灭，本来即净。而这个呢，是没有离开一切法相在说它，所以是缘起中道，缘起中不落两边。而声闻呢，声闻偏真，声闻是偏真啊。相对而言，声闻它是偏真，不过中道，它也真到实相，也真到那个实相真，但是，它偏真，因为不能够像菩萨这样咯，证真之后还无住涅槃，无住涅槃，方便大悲的眼土熟身，所以有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因为这样能够这样才能够像菩萨这样的缘起中道，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的这样的三法印即是一法印，这样的来观，才能够在生死中忍苦而不急治疗，所以能够从入世度生中向于佛道，不会变成泥菩萨，不会变成泥菩萨，而能够在入世度生，自己还没有，还在烦恼，还在生死当中，但是有愿意在生死当中入世度众生，而能够向于佛道。所以这个空非常重要，因为能够这样，其实能够不忍苦不急于治疗，能够入世度生向于佛道，这个就有慈悲了。为什么要在世间？就是不忍心生死苦嘛。我这菩萨难道那无聊没事找事做吗？不是啦。也不是说我要试试我的能力，不是这样啦。不是说我要试试我的能力，不是啦。而是因为不忍心齁，大家都苦。希望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啦。这样。所以空义能够这样的这样的不急求解脱，这个就已经有慈悲在里面的啦。而且要有这样的空义，这样的慈悲啊，才有可能持续。我们那慈悲是要见未来际的咯。没有空义不可能走不下去的啦。所以声闻菩萨走不久的啦。无常下手走不久的啦。像天色身成佛，那成的佛是什么佛？好好的去观察他，祈求成佛，连成佛的因都不要了。你看，还认为说菩萨道，我们那个大圣那个正常的菩萨道，要无量劫大悲心行，那是顿根所修。到时候那真的是后来居上。其实啊，在声闻都这样说呢，大器晚成。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啊，是六十劫呢，或者最快生生就能够成为成阿罗汉的。 舍利弗要60劫呢。我们世间人都大器晚成是吗？还有台语说那个大只的鸡啊，大只鸡比较慢叫是吗？我们那要得到的那功德要大，你一定不会无因无缘而得到的啦。这个啊，各位，我们常说我们修行要老实是吗？那些都不老实，真不老实。我说要真的老实不容易的，还真不容易。你说我很老实的就是天色神，那还是不老实哦。以佛啊，你说几乎天色要几久成佛啊？所以啊，我们说啊，我们不要认为说知见是这么容易得的啦，善恶是这么容易分别的啦。正常跟了义之间，正常跟方便，了义跟就近是容易那么容易分别的啦，还真不容易。所以导师写了那最厚的这一本书，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，导师说那就是修行。我不是常跟各位举这个例子吗？导致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成佛之道，成佛之道我们还可以理解，就在说修行的。但是这个这么厚的这一本书，导致为什么在做修行啊？那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到，导致说，你说你发菩提心修菩萨行，但是什么叫菩提心，什么叫菩提行，你都不知道，什么叫菩萨行，你都不知道，你说你在发菩提心，在修菩萨行，那不是笑话吗？那不是笑话吗？真是笑话。有没有那相对的作用？当然有咯，当然有，当然有。所以导师把它判在那个世间奇谈，当然有它的作用。最大的作用是要依着方便到究竟，不是修那个着火，不是修天色身成就的那些的作用，而是要从那个作用当中舍方便往究竟的方向走，那才是。否则佛法的佛道啊，不是这样的成的啦。说淫欲为道啊，说淫为是圣道啊，那大邪见啊，说是方便起为众生，是吧？起救众生的根性，那是方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慈悲。与戒律有关的慈悲，声闻也不能够说没有了。这在前面都有说到了，就是我们前一章啊，不是这个第一节戒，我们看注脚十二了，戒不是有两个方面来说吗？持戒忏悔跟持戒，然后第二个观点就是持戒跟慈悲嘛，所以跟戒律有关系的慈悲声闻还是有了，但是佛灭百年以后呢，就被歪曲为粗浅的，就是。认为事无量啊，只是有漏，包括现在南传也认为那个事无量是有漏的，你歪曲粗浅的。其实啊，在阿含经哦，在杂含经呢、啊，就说到四种三昧啊，那个无量三昧能够通无漏、哦，但是百年以后就被歪曲为粗浅的，只是认为它是有漏，不能够通无漏。这样声闻者不能够即熟而真。不能即缘起而空寂，就不能够从无量无量很多很多当中超越量，量性不可得，不能够这样。所以以为慈悲等事无量，它是什么样？它是但缘有情，不能够契入法性。其实导师特别就说明事无量，无量是可以直入法性的，即阿含经证，例如这杂含经哦。只多罗长者就为一个在出家者这样说明了，这有差别也有共同意，就是四种三昧啦，四种三昧有差别也有共同，共同的就是如果用无真来讲，那就相同，无真就是真就是烦恼嘛，断烦恼相同，断烦恼就是无漏，所以同样都能够空于贪嗔痴，常见我见等等，能够空它，那这就能够通无漏了。所以这样怎么通无漏呢？就是从空相应缘起来说，空相应缘起。因为我上次也跟各位特别强调啊，这个事无量，我们也要跟缘起性空相应的来让它齁、哦、来让它幻现出齁、哦、有情 换钱出有钱，虽然那是假想观，但是我们要跟这个跟那缘起性相的那个知见来去把它推展出来。所以由于有情它是无自性的，是相依相成的，是相依相成的，所以自己不是独存体，不是自有自成的，不是有实在的我啦，而一切有情之间也不是绝对对立的，因为每一个有情都是不是实有的，所以有情跟有情之间也不是绝然对立的，只是相对幻现的独立性，它不是绝对性的啦。所以能够无怨无嗔无悔，哦，你看，就这样的话，我们要去开展它就容易了嘞。要从亲疏怨的去开展它就容易。如果在这个当中了达友情的没有定量性，定量性没有定量性，就是无自性在这个方面的表现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说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印，也就是一时相印呢，空即性，你一切相不可说。但是我们在缘起相去观察空即性呢，所以在一直缘起相去观察空即性的时候，缘起有三个相状啊，时间、空间还有当体，对吗？这个缘起在时间的幻象当中是无常相。在无常相当中，我们要如何去观察它的空义呢？因为空义就在缘起相去观察，缘起相有三个相状，我观察空义也要在缘起相去观察它的空义。在缘起的无常相，就在时间去观察，它是现出无常相。在无常相，我如何去观察它的空呢？就观察，哦，原来是常性不可得空，一样咯，在这里咯，无量三昧吗？在观察无量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这无量，是这个相是无量相，无量相那相依相延的，缘起相是相依相延的，自他是没有绝对的独立性，所以我们去推广从亲疏怨推广到一切一切的友情，那就无量无量的友情。但是这个是在幻象上缘起相去观察它，那观察它的空义是什么？就是在无量相当中观察它的量性不可得空，所以就这里想达到有情的没有定量性，没有定量性就是量性不可得，那就是空。所以普言有情的慈悲无言慈就能够契入空性，所以我们在无量无量的幻象当中，因为那时候的慈悲起来了，我们如果没有慈悲，我们怎么可以推广到这么远？慈悲起来，我们的心量大，心量大，我们的智慧跟着大了，对吗？这样哦，我们在做观察，观察它原来是没有定量性，虽然它无量无量的相，但是它是量性不可得，幻现出来无量相。等到我们观察从无量相观察到它是量性不可得的时候，那就能够契入空即性，契入空即。所以哦，我不是常这样说吗？什么叫无常？无常就是常现不可得。什么叫无量？量现不可得，量现不可得幻现出来的无量相。所以什么叫无始？始现不可得，幻现出来的悠远的无始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。这好好的去体会它了。所以我在注脚师父也引了不少，对吗？我想这些都能够帮助到大家了。只要大家有耐心了，有耐心，好好去思维它。好去感动他，感动他就已经好触动到我们的心了。啊，我们的好三心也触动到，我们的烦恼相应的那个好也会触动到，然后就好好的去改善了，改善它。好，四种三昧当中，三三昧就是三解脱门，就是依三法印而成观；无量三昧就是依苦成观，依苦成观。所以我们无常故苦，那苦啊要依苦成观，成什么？无量三昧。无量三昧就是慈悲喜舍的三昧。哇，这个齁、哦、这个一切有情苦怖而起拔苦一乐的同情，那就无量心解脱啊，大圣特有的。声闻啊，声闻我刚才不是这样说的吗？声闻就是离贪得心解脱，离痴得慧解脱。没有离嗔 得无量先解脱，只说到无贪、无痴，没有说到无嗔，哦，那大乘特有的大悲。我一再一再的强调这些，不是在谁高谁低，不是这样，而是我们要充分的理解，在佛法当中，解脱道跟菩萨道当中，相同的是什么，不同的是什么。虽然是共空共法缘，但是有它的心行的不同，发心修行的不同，有它量的不同，质没有不同，但是量的不同，而那量的不同啊，而也改变了太虚空跟毛孔空的量的差别，慈悲也改变了空的差别。如果没有大悲心情，我们纵然闻的这样的法，也不可能成为太虚空智，不可能。要大悲铸成的那空，才能够太虚空智。这个我们都要深刻的理解。等到我们烦恼起来的时候，要去祈求啊，要去怨自己的时候，哎，这样的知见就会起来。那就可以教化我们自己，就会心甘情愿啊！对了，是这样，没问题。因为我们看得越深刻、越明确，就能够教化我们自己。我们那个老实的心就会渐渐的降服。这不是无奈了，就会渐渐就是这样啊，就应该这样走。我刚才说的老实不老实，我说依着就近法，依着三世十方一切的佛法当中。做的说法，彻底来说就是这样，了义不了义，老实不老实，就看得明确不明确了。这个希望我们都这些助教有因缘啊，有因缘大家就看一下欢喜。如果看到累的时候就放下，累的时候放下，不要起烦恼，不要起太大的烦恼，放下。等到心情好，精神好的时候，欢喜的时候再看一下。一次的就会了解他了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想。